萧松的脸上就像挂了肃静回避的牌子。他过来和小辉一起在桥洞底下站了没多久，旁边玩古董的闲人们纷纷散了，剩下一个剃头摊子摆在那里。摊主在桥洞另一头的路口和人下象棋，昏暗的桥洞里只有他们两个人，无事可做。小辉和萧松一只接一只地抽烟，萧松带着炫耀说起他的近况，原来他在做摇头丸的买卖，来钱很快，那意思是我不缺这个钱，今天来帮你纯粹出于义气。小辉的眼睛盯着赵国栋将要过来的方向，他这才想到，
万一姓赵的没有回自己家，而是去了老妈那里，又或是在中途下车，今天就等于白跑了。
想到可能惹萧松不开心，他闷闷不乐，那小子跟火药桶没区别，谁撞上谁倒霉。好在他的担忧没有发生，等两人抽掉大半包烟，一条熟悉的身影远远走来。小辉扔掉烟头，萧松眯着眼眺望，
就是他。
黄玉华今天眼皮跳了一天，他把米粒大的纸片蘸了水粘在右眼皮上，仍无法阻止时不时的一阵鸡跳。给隔壁弄堂招娣上卷发筒的时候，他的手不觉重了点。招娣倒吸一口冷气，嚷道，
哎呦哇，你怎么扯我头发的了？
黄玉华连忙笑着赔不是，他定定神看向招娣面前的镜子，招娣被白兜布围住的黄脸上方是他自己不擦粉也白生生的脸。他们身后玻璃橱窗上的绿色塑胶字以反方向浮在半空，他不用辨认也知道内容是洗剪吹，价格公道，手艺精湛。镜子深处则是武后县的倦怠的菜场街，所有这些是他日常看惯的，超乎常轨的只有眼皮的跳动。做完发卷，他把烫发机推过来，招娣坐在机器的圆罩底下像一尊佛。招娣今天要做大波浪，说是晚上去吃喜酒，由此衍生的话题则是招娣儿子的女朋友。招娣儿子是电梯维修工，据说收入不错，居然找了个坐办公室的小白领。招娣说，
哎呦，等到动迁就好领证了呀。
附近几条弄堂的动迁消息像候鸟般来了又去，一直没个准。黄玉华附和着问，
哎，你们是不是要贴钱拿套大房子啊？
招娣的嘴角浮起傲慢的笑意，说道，
哦呦，你不要拎不清，现在的小年轻哪个要和爸妈住的啦？当然是拿两套了。
黄玉华想起自家儿子小辉，他这个做妈妈的每次都是从别人口中听说儿子的近况。小辉和石库门王家女儿好上了，王家女儿摇身一变成了白领，还有个年纪大的男人开车接送，看样子小辉被甩了。闲言碎语像他剪刀间掉落的碎发，一会儿就积了一堆。黄玉华从不费心侦查谣言的真实性，曾几何时他自己也是别人茶余饭后的谈资，结过婚又单身的女人谈个恋爱总是那么难。太多窥视的眼睛，太多津津乐道的舌头，那些或臆测或真实的嚼舌根子从来伤不到她。黄玉华最大的秘密是小辉，这个和死鬼老吴有着一模一样桃花眼的男孩一点点长大了，不像父亲那么壮，加上皮肤白皙，如果不是总挂着一副好像别人欠他钱的臭脸，绝对是个帅哥。人们总说小辉长得好，继承了父母双方的优点， 黄玉华听了只是笑笑。小辉不是从他肚子里养出来的，这个秘密曾经沉沉地压在他的心坎，像石头一样重，像冰一样冷，但冰块也有融化的时候呢。现在如果不是特意提醒自己，连他本人也差点忘了这件事。对啊，那天他也眼皮跳来着，止不住的跳，就像今天这样。那时候这间理发店还是国营的，店面尚未辟出一半给旁边的饭馆，比现在宣敞。整个冬天店里正日烧着一只热水炉子，为的是给客人刮脸洗头，也为取暖。报丧的人来的时候正好没生意，师傅跑出去串门，他独自呆着，正用热水搅过的毛巾敷眼睛，想减缓眼皮上抽筋的急跳。听到老吴出了车祸，他第一反应是人家搞错了。
老吴出海没回来呢，怎么可能在上海的马路上被车撞到？
直到人家说单位已经派人去了，不会有错，他才爆发出第一声惊惧的啜泣。事情不难搞清，老吴一周前请了病假回到上海，落脚点不是曹家渡的家。黄玉华也曾隐隐感到自家男人在外面有人，可他怎么也不会想到那是个从浙江盐官来上海医院做护工的姑娘，20岁出头，姓刘。小刘方脸大眼睛，长得并不好看。黄玉华有种被刺伤的感觉，除了感情还有自尊。但人已经死了，他又能怎样呢？老吴没有死在小刘住的地方，他就该谢天谢地了。老吴被送去火葬场之前，黄玉华给他刮了脸，擦了身。他做这些事的时候手势自如，仿佛老吴只不过是一名僵硬不动的顾客。毛巾碰到他的男根时，他犹豫了一下，还是仔细地擦了。